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：欲望之龙》
第二十三集。朱迅是聪明人，一见到皮石飞就明白了他的想法。不过他并没有遮掩什么，也和李素素一样，在他面前将一切如实相告。原来素素是这个人的红颜知己，皮石飞终于相信了这两个人之间纯粹的情感，但是心里依然很不是滋味。他对朱迅说道，能够认识朱老师真是我的荣幸，我是真心爱着素素的，希望今后我们俩一定要像你和素素那样多来往。我看这样，要不抽个时间，朱老师把嫂夫人也叫出来，我们一起吃个饭什么的。可是朱迅即刻拒绝了，说道，我和李老师之间清清白白，坦坦荡荡，你相信或者不相信都随便你，别搞得像凡夫俗子似的互相防范，这样做是对李老师和我纯真友情的亵渎。朱迅说完后就转身离去了，留下皮石飞一个人在那里目瞪口呆。皮石飞没有将此事告诉李素素，他也相信朱迅不会对李素素讲。其实皮石飞是信任这两个人的，可是心里依然觉得不是滋味。我们大多数人就是这样，即使是非常相信对方，也依然忍不住流露出小人之心，这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的邪恶在作祟。皮石飞和李素素恋爱了近一年就结婚了，两人举办婚礼的时候朱迅去了，不过是独自来的，这件事情再一次让皮石飞感到有些不舒服。两人婚后不久，皮石飞又一次把朱迅约了出来，不过这一次他不再在朱迅面前提及李素素的事情，而是纯粹和他聊天。皮石飞的想法很简单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的妻子继续成为他人的红颜知己，这样下去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而且别人知道了他面子上也很难看，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与朱迅成为真正的朋友，或许这样一来可以让朱迅与李素素的故事就此终结。然而事情并不像皮石飞以为的那样简单，两个人几次接触下来，他才发现自己与朱迅的思维和喜好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客客气气，无话找话说，而且好几次都是朱迅抢先去买的单，这让皮石飞感到很气馁，而且内心的不安更甚。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就越加敏感。后来他发现李素素私底下和朱迅见过面，虽然李素素在回家后所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坦然，但始终不能让他因此而释怀。皮石飞不敢在李素素面前表现出丝毫的醋意，即使是李素素主动提及朱迅的时候，他所表现出来的也是毫无心机的大度。他知道猜疑是婚姻最大的死敌，更何况他的身份不允许自己表现出凡夫俗子般的小气来。他还知道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越大度，就越不会失去李素素，这些道理他都是懂的，可依然战胜不了自己内心深处那些肮脏的念头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皮石飞和李素素已经有了孩子，但他内心的那个阴影却如同复古之居般始终难以消除。一直到两年前的某一天，皮石飞忽然接到了一个老同学的电话。给他打来电话的这个同学名叫欧奇树，他在电话里说与皮石飞多年未见，想和他见面一起吃顿饭聊聊天什么的。皮石飞在省城的同学搞了个同学会，每个人每年都交会费，于是就打电话联系上了能够参加的所有同学，订了一家高档酒楼。结果这一次的同学会搞得很尴尬，欧奇树一出现就完全是一副大老板的派头，奔驰座驾还带了一位风姿绰约的性感女秘书，大家一坐下，欧奇树就大大咧咧，非常豪放地说了一句，今天晚上所有的消费都由我包了。虽然大家都有些看不惯欧奇树这样的做派，但此人确实像一个富豪的样子，所以大家也都没有反对。当天晚上是欧奇树那位漂亮女秘书点的菜和酒水都极其昂贵奢华，有人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顿饭下来起码在10万块钱上下，这样一来就更加不会有人去提及买单的事情了，大家脸上的表情也由轻蔑变成了崇拜。 席间有人好奇地问起欧奇树，这些年究竟做什么如此发财？欧奇树神秘地道，今天我们只谈同学情谊，不谈生意。如果大家想和我一起发财的话，过几天你们可以来找我详谈。那天晚宴结束后，是欧奇树的那位漂亮女秘书去买的单。她买完单回到桌上的时候，只是朝着欧奇树微微点了点头，并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，欧奇树会将这顿晚餐消费的数目拿来炫耀。只见他随即一挥手，大声地说道，今天难得和同学们聚在一起，走，我们唱歌去。酒楼不远处就有一家歌城，一群人进去后，乌奇树要了间最大的包房，漂亮女秘书和服务生嘀咕了几句，不久各种小吃、水果和洋酒、啤酒纷纷摆到了桌上。乌奇树拿起话筒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还是那句话，今天晚上不谈生意，谁谈了问了就罚酒。大家更加相信此人暴富的事实，不过确实也没有人去问及他这方面的事情。一群人在里面恣意喝酒唱歌，一直玩到午夜过后，醉倒了一大半，这才相互搀扶着离开。皮世飞知道第二天肯定会有不少同学给欧奇树打电话，如今这个社会金钱对人的诱惑力太大了，不过皮世飞的内心倒是很淡然，因为他的父母并不缺钱。然而让皮世飞没有想到的是，几天后欧奇树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，不过这次没有带上他的那位女秘书。
读心师欲望之龙，作者向林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